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的敬拜献给你。感谢主，在2021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如果我们经历了困难，就求主做我们的高台。如果我们四面受敌，因为有主，我们就不被困住。如果我们心里作难，因为有主，我们就不致失望。如果我们有丰盛的一年，因为有耶稣，我们就将荣耀献给神。在新的2022年，求主继续照应我们前方的道路，求主做我们前方的光，求主做我们脚下的灯。主啊，如果我们身体软弱，就求主去医治；如果我们心里软弱，就求主圣灵亲自的触摸。主啊，求主点燃我们内心的火，求主赐我们属灵的军装，让我们2022年为主奔跑而不放弃。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你，也求主爱我们周围的邻舍。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大家新年快乐啊！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新年快乐啊！我是吴立峰啊，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真爱的代价，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1到26节啊。愿神使用今天的正道，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2022年的祝福。作为一名典型的理工男啊，我这个在恋爱的时候显得很尴尬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心中没有这个爱的激情啊。我口里面也没有甜言蜜语，行动方面也是过于理性，所以就是没有表现出这个恋爱中应有的浪漫，总之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非常的被动。我当时就是这样来安慰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哈，就是我这人不装假啊，不像有些男生追女朋友的时候浪漫的不行啊，到手之后就显回原形哈，所以呢，我就是。结婚之后我果然就是一直保持原形，执着的做一个爱的尴尬男啊，这个直到我信主。信主之后呢，我发现基督教啊，它是非常强调爱啊，而且这个基督是生命它最重要的这个标记啊，实际上就是爱啊。作为一个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要来爱神爱人，而我在没有切实经历到神的这个拯救和爱之前，我心中对主的是实际上是没有这种爱的激情。赞美的话我更说不出口啊！这个看到弟兄姐妹在流泪祷告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犯嘀咕，我说：“哎，这怎么回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说我这个在信主之后，我又成为这个教会这个祷告和敬拜的这个尴尬男。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是有受这种这种理工男的这种困扰啊。这个或许你和我不同，但你还是缺乏这个爱的动力啊，甚至哈缺乏爱的能力。这个比如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啊，也比如说是在实际利益方面的这种斤斤计较，甚至呢有可能是你过去曾经为爱而爱的这个伤痕累累，这个伤痕会形成拦阻。这些都拦阻我们现在能够付上这真爱的代价啊，来爱神爱人。我们如何能够突破这些这个爱的拦阻啊，能够活出一个真爱的生命啊，就求主来使用今天这个正道啊，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啊，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悖逆和软弱，你仍然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来为我们舍身流血。主啊，你用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爱和救赎，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下面的时间，我们交在你恩手中。主，就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让我们因着与你相遇，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从你那里来的，从天上而来的。真正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让我们可以能够活出一个 爱神爱人的生命。主，我就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要突破世俗拦阻，凭信心付上代价。根据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通过两个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来学习突破拦阻啊，私欲和不信啊。第二段是通过玛利亚高主的这个见证，我们来学习信主所言，尽己所能。第三段是通过耶稣自己的这个榜样，我们学习顺服爱神，舍己爱人。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哈，就是活出真爱的生命，我们要突破私欲和不信的拦阻。这个私欲是这个老我的这个捆绑啊，不信呢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一个拦阻。我们先来读经，马可福音十四章，我这里面只是取了一到二节和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第十节，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们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逾越节和除教节，这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期。这两个节日是连在一起的，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节日一样。它是从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开始，紧接着是为时一周的除教节。我们刚刚过去的就是从圣诞夜开始一直到这个新年，就是从这个节期的长度上有类似的地方。神设立逾越节是为了纪念他拯救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前夜呢，神就差遣天使来击杀埃及地的这个长子，全地的长子。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遵照神的吩咐，他们把这个逾越羔羊的血来就是用来标记他们的房屋，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的房屋，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得免此灾。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灾祸的这个沉重的打击呢，埃及的法老就放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所以这个是为了纪念神的拯救。除教节呢是纪念以色列人他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是非常的匆忙这个面都没发起来呢，所以说他们就叫除教节。我们这个是当时的节日的一个背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过两天就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那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是决意要杀耶稣呢，但是他们说这个当节的日子不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那个过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而且耶稣他当时在百姓中的这个声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担心这个百姓会造反会这个形势会失控。然后呢，但是他们这个计划实际上被打乱了因为这是第十节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耶稣有个门徒就加略人犹大，他要把耶稣要出卖耶稣，这个实际上就是打乱了这个一开始祭司长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说要等这个节过去再说但是呢，犹大就是要找时间来出卖耶稣所以说他们最终要害耶稣的时间现在就跟节期没有关系了，而是取决于犹大什么时候来出卖耶稣我们从下文我们看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时间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前夜，所以呢，耶稣实际上他是作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在逾越节那天被杀这个他就精准的来成就了神这个拯救的这个计划。所以说从这个经文里头来看这个人可能是有计划，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即便是这些恶人敌对神的人的意念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类的这个反派人物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爱的反面典型因为他们充满了这个恨。是什么来拦阻他们爱神爱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类人是宗教领袖他们因为耶稣在犹太人这个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就威胁到他们宗教领袖的这个声望和地位，所以他们就对耶稣心生这个嫉妒和怨恨。他们不但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因为这个私欲他要置耶稣于死地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宗教领袖本应该是神的仆人，结果呢因为私欲膨胀他们要自己做主他们要联合起来要害神的儿子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第二类人是这个耶稣的门徒犹大。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犹大是一个这个贪财、贪恋钱财的人，他常常偷取这个他们钱囊里的这个公款，是唯利是图。这个唯利是图的犹大，他也是被这个私欲所蒙住了眼睛。他虽然跟随了耶稣3年，但是他显然他不认识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不相信这个耶稣会死里复活。如果他要是相信的话，他借他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出卖耶稣。但是呢，他因着自己的这个私欲和不信呢，他一定是对耶稣的所作所为很失望，因为根据按照耶稣的能力啊，耶稣如果想成为众人的领袖啊，轻而易举，可以让这个犹大啊，就跟随他的犹大名利双收。结果呢，耶稣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偏偏要往火坑里去跳的这样一种情况，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要受难，这个让跟随他的这个犹大很有可能3年下来，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这个犹大呢，他就在最后这个关头，他要通过出卖耶稣来换取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所以这实际上是两类人，我们能看到他们在这个自己的私欲方面啊，在他们这个跟神的这种信靠方面都是有巨大的拦阻，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啊，能来相信耶稣，甚至是要联合起来来害耶稣。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反思哈。我们虽然不是像宗教领袖和像犹大这样要害耶稣，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有私欲哈，也有不信？我们人虽然来到教会，我们的心是否有来到教会？我们心里面是否有这个私欲的拦阻，让我们无法全然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否有这个明显的罪，或者是隐藏的罪，或者是不信的心，来拦阻我们发自内心的来敬拜主，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我们中间的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哈，我们的服侍心态又是如何呢？我们是否珍惜眼下的机会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还是更加珍惜自己领袖的这个位置凡事要自己做主，不容许别人的挑战甚至冒犯？所以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认真反思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来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私欲和不信，能够靠主的恩典可以突破这些拦阻，在爱中可以与爱我们的主相遇，这是我们生命真正的转机。在这个黑暗的势力要合谋这害耶稣这样黑暗的时刻在这个两小段经文中间呢，马可福音它插入了一段这个玛利亚高主这样一个很亮丽的画面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是衬托出玛利亚对主的真爱。我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是想这个先简要的来总结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个所讲的爱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爱，我这里面主要是从这个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里面所取出来的就是从神而来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与我们人本的这个文化中的爱是很不一样的，神的爱它是这个是没有条件的是单纯付出的爱，也是让对方得利益的爱。这个我们从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很熟悉哈。从这一节短短的经文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三点：他说神爱世人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这个完全是单纯付出的爱，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要让对方得益处的爱。所以说我们看到刚才讲到那没有条件、单纯付出和让对方得利益的，这样在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里面有这个很完美的体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新生命是由神而生，我们是由神而生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上应该是带着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爱的这样一个标记。通过世人通过这个爱这个标记呢，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以前有听过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话就有人说那个人原来是个基督徒这个话很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真是看不出来因为他身上没有带着这个爱的标记所以让别人都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真爱它实际上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它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有实际的行动，要付上实际的代价。主耶稣呢就为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就是通过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就可以来爱神爱人。我们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解释哈。我们关于这个爱神和爱人呢，我们看到通过耶稣的榜样，通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爱神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命令这就是爱神哈。这个耶稣基督他顺服神他遵行这个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就是对爱神的完美诠释。爱人呢，他也 是给予的行动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舍去自己的利益。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舍身流血他是赐给我们救恩也是这个爱人的这样一个明证。而且我们知道爱神和爱人这两个之间是有关联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爱人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命令，这不是选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经常弟兄姐妹在彼此相爱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说我真的是爱不起来爱不起来也要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然后呢，另外一点，我们在爱神，我们爱人爱不起来的时候，我们通过爱神我们可以得到爱人的能力所以说爱神和爱人这两点是关联的。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会进一步来探讨如何去爱，就是这个真爱的行动和代价。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活出真爱的生命要信主所言，尽己所能。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碎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个膏主的这件事情是这个有3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根据这个约翰福音12章的这个平行经文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背景信息这七节经文是发生在逾越节前第6天，所以比前面那两节要早4天，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是插入在这里面。而且那个与前面的宗教领袖和后面的犹大卖主的这些反面典型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文中的这个女人是玛利亚这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玛利亚是那个马大的这个妹妹玛利亚，这个是家里住在伯大尼的那个也是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她打碎了玉瓶，她把里面装的极贵重的这个真拿达，就是纯净的这个拿达香膏全都浇在耶稣的身上，是从头到脚。这里面只是说头但是我们在其他平行经文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全身浇在他的全身。因为香膏太多呢，他后来还要用头发去给他擦然后这个香膏它贵重到一定程度因为这个使得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非常生气指责玛利亚此举是这个浪费这瓶香膏价值有30多两银子按照当时的这个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资我们放到现在当今的美国我们一年这个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8万美元就想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他拿着一瓶这个8万美元的香膏他交到你身上，你会怎么想？你说等一下把它变成现钱给我所以这实际上是那个是不合常理的这个也不是像我这样的这个理工男可以理解的。但是耶稣却给予玛利亚这个相当高的这个评价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这是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根据圣经的记载玛利亚她很专心听耶稣讲道的，她是这样一个人她显然是相信耶稣她关于自己要受难的这个预言 就尽己所能为耶稣预备了这个种昂贵的香膏哈，要为他的安葬来做准备。但是仅此一项这个已经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哈。但是还有一点很令人惊讶的，就是他这个时间差，因为他要是安葬的话，他应该是等耶稣受难之后才这个交在耶稣身上，他却是提前来做这个事情，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让人觉得很疯狂，是不是？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安葬用的东西就已经交到他身上了。但是我们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呢，这个从耶稣受难之后到复活之前，由于安息日的原因这个没有办法来高他的尸体，所以后来这个安息日之后的那个清晨，那个妇女们拿着这个香料去高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都复活了，所以实际上是没有机会所以从这个我个人相信这个玛利亚她这个看似疯狂的举动，她实际上她里面她有过她的计算因为她，我觉得她对于耶稣所说的全然的信靠，以至于她能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预先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通过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她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代价很高昂，而且是不合世上的常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我们是要超越理性的，就是你光有这个理性，像我这种理工男，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但是呢，玛利亚她出于对主耶稣的爱她不考虑经济上的得失她出于对主耶稣话语的信靠她也不顾众人无法理解的眼光和责备，她只为在主受难之前为他做一件美事。我相信主他在走向十字架的过程中，在这个门徒的表现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这么如此的信靠他来爱他，是何等的安慰所以是一个极大的美事，这就是真爱的代价这也是真爱的行动。我们说积攒财宝在天上我觉得这就是最典型的积攒财宝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正的爱我们看到它是何等的美好，它超越了我们世俗的理性，甚至显得有些疯狂真爱我们看到是源于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信靠真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我们爱心不够的话我们就不要批评那些为爱而癫狂的弟兄姐妹这是对于我们在座的一位提醒，这也是对于我的一个提醒，因为我这方面这个爱心不够，所以对我们爱心不够的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别人，因为在一个人有真爱的时候，他就不是，他是超越理性的，不是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我们要反而要欣赏他们，那我们就一起来想一想这个我们如何在像玛利亚那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尽己所能能够信主所言，尽己所能的来爱神爱人，来付上这个真爱的代价。付出真爱的行动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他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财务的奉献方面来做出一些反思我就想挑战呢在座的各位这个你是否真的是把教会当作神的家，付上代价来爱这个家，还是你把教会当作一个免费的资源来供你自己，这个满足你个人的需要？你是遵行圣经的教导，相信神的应许凭着信心来热心的奉献教会还是呢你信靠自己银行的账户，把这个给教会的奉献单纯的当作这个数学上的减法？你愿意做神所赐的财宝的管家吗？愿意怀着感恩的心来奉献，还是你要做神所赐财宝的主人，奉献给教会之后还要做教会的主人？你愿意根据教会的需要尽己所能把好的东西捐给教会呢，还是你要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捐给教会，把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奉献的这件事情上来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提高的空间，我是希望这个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2022年能够信主所言，可以尽主所能，尽己所能，积极的在这个奉献财务方面进行操练，因为这个能够操练我们的心灵，这是一个属灵肌肉的一个操练如果说你在其他的跨教会的施工方面有负担，所以你不限奉献不限于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机会啊，为此事来祷告啊，要积极的操练这个属灵的肌肉。当我们的心在神那里的话，我们与他相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信靠他，能够更多的来爱他，爱神爱人方面会更有能力。来看第三点啊，就是要活出真爱的生命，要顺服，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啊，顺服爱神，舍己爱人，这是前面两点的基础，这个需要来指出。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这个爱神爱人这种能力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克服这个爱的拦阻，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信靠他，能够真正的舍己去爱他所以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榜样都是从主耶稣那儿来的。所以说这是第三点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4章17到26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了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段经文之前还有一段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段经文，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办法来读所有的经文。前面那一段经文就是指这个逾越节这个晚餐的预备包括这个场所如何很奇妙的找到主所预备的场所。这里面也有这个爱神爱人的这种角色在里面。但是我们就快进到这一段，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开始。在欢庆神拯救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宴上耶稣却向门徒宣布了预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与他通吃的人要卖他了。我们看看门徒们的反应非常令人失望，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换句话说，每个人对自己这个是否会出卖耶稣好像都没有把握，我觉得这有点令人心寒。我想耶稣带了他们3年，到最后关头，在自己最需要这种支持的情况下这个每个人竟然是有这样一种态度，非常令人心寒。所以我不知道耶稣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作为旁观者我都是觉得非常尴尬的这样一种情况。我相信耶稣的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但是尽管如此，耶稣还是定义爱他。接下来呢，他就为门徒设立了纪念他舍身流血的这个圣餐。我们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次，实际上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敬拜，我们会有领圣餐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圣餐的设立圣餐的这个仪式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门徒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饼呢是耶稣的身体，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耶稣把那个饼掰开来杯中的葡萄汁是耶稣的血这个实际上是葡萄酒中文翻译成葡萄汁，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储藏葡萄汁的，是葡萄酒这个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其他的教会他们还是有这个传这个圣杯就是把那个葡萄酒放在那个杯里面我有参加过他们圣餐仪式，那个喝了之后我就确实感觉不太一样这个酒实际上是代表耶稣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是这个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它是立约的血。我们从其他的平行经文来看，实际上是他设立新约。我们说旧约新约是吧，这个新约实际上这个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的，是用耶稣的血来设立这个新约，为多人流出来是为了赦免人的罪。这个新约的期限他也有提出来，就是从当时从那个设立圣餐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主的再来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实际上主不是一次献上来爱我们，他的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他自己献上自己的舍身流血啊来爱我们，舍己来爱人的时候开始啊，一直会持续到他的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作为神的羔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在逾越节让他献上自己完美无瑕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代价极其高昂的这个真爱的一个行动，这也是世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很癫狂的举动。所以说这个保罗在后面有说，他说这个人世人看来这是愚拙的，这是很愚拙的一种行动，但是实际上这是他为了我们的爱啊，他愿意来舍己啊，而且他也是出于对父神的爱，他爱父神呢，他就会选择来遵行父神的这个旨意啊。我们知道他在下一次就是过两周那个接下来经文的正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个挣扎，从挣扎里面我们能看到他实际上他这个顺服实际上是有挣扎的，但是呢，他是选择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世人，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也提到，所以他要让父神的旨意来成就，这就是他为我们做出这样一个顺服爱神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榜样。同样，耶稣他自己他也爱属他的人，他说他要为朋友来舍命，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舍弃自己的利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舍命，赐给我们救恩。这是他舍己爱人的这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榜样，这是耶稣所做出的榜样啊。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借着守圣餐啊来纪念主的恩典呢，我们每天也要在这个生活里面也要效法耶稣，来顺服爱神，舍己爱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领圣餐呢，它并不能这个赋予我们爱的能力。如果他要是能够赋予我们爱的能力的话，就通过这个领圣餐的话，这样的话耶稣的门徒之后的表现就不会那么令人失望，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能够为主癫狂啊，为爱主爱人癫狂的是因为他们与复活的主相遇啊。所以说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相信这个圣餐能够提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与复活的主相遇。但是如果说领圣餐的时候你的心不在复活的主身上，你的心只是抓紧把这点饼这个杯给吃掉的话啊，这个圣餐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的罪都还在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指出一点这个圣餐的意义。另外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效法啊，就是让人去看，最关键是我们生命上要与他连结，我们要与复活的主来连结，与爱人爱神的主连结，这样的话我们才从里面才能够流淌出爱神爱人的能力。我前面有提到这个，我以前这个是爱的门外汉，虽然进到婚姻里面也是爱的尴尬男，但是我实际上是有转变的啊。我是怎么转变的呢？这个我在以前的分享过，分享的过程中我有提到，我曾经见证过我以前这个生命的转变，就是我以前曾经就是信主之后呢，有这个与色情的罪挣扎，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呢，神就施恩来拯救我，所以这个就让我切实的体会到神的爱和神的拯救，我的生命就因此得到翻转。通过这个经历呢，而以及我每天与主的这种连接，这个我就逐渐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这让我就是从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就变成了一个为主有一些癫狂的人。比如说在工作上我是毫不掩饰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我是找到各种机会来为人来祷告啊，当然这个机会越来越少啊，尤其是当你成为这个公司的管理的人员的时候，你就受很多限制啊，就是从在公司的这个场合里头，我这个癫狂的程度是下降了，对，但是在那个之外的话，我还是会啊，就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只要是为主啊，爱主爱人的事情我就会去做，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第二点呢，就是我和太太我们也愿意顺服主对我们的这个生养的呼召，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呢，我们就忍受亲人的批评和指责，我们就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来走这样一个生养众多的这样一个道路。我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呢，但是我是受到这种挑战哈，因为我们养育儿女的人都知道这过程中是充满艰辛的，因着他们的挑战，因着他们的雕琢，我的生命也不断提升啊。这实际上对于我这个爱人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哈。我们不用那么多才能操练，就一个你实际上就可以操练哈。所以我根据我个人生命的转变哈，我是相信这个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啊，这个神是真爱的源头啊。通过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哈，我们得以分享神的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神心中有爱的人啊。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我也想挑战在座的各位哈，这个线上的各位哈。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顺服神对你这个生命的这个旨意啊，对你生命的带领？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遵行神给你的命令来爱神呢？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舍弃自己的利益，为着他人的益处来付上真爱的代价来爱人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我求主在这个2022年来帮助你啊，来愿意凭着信心来操练啊，爱神爱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信息的总结哈，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要突破世俗拦阻，要凭信心付上代价。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真正的爱是何等的美好，它超越了这个世俗的理性啊，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标记。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这不是选择啊，这是命令。我们要做到这样的话，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他顺服爱神舍己爱人这样的榜样。我们要竭力突破不信私欲的拦阻，我们也要相信主的话来遵行他的命令尽己所能来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定义来爱我们这些悖逆和软弱的人。主，你差遣你的爱子从天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来为我们做出爱神爱人的榜样也为我们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要让我们的罪得赦，让我们也赐给我们爱神爱人的能力。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我们缺乏爱的能力，我们缺乏爱的动力。我就求你来大能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能够，我们在爱神爱人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拦阻如何能够靠着你可以突破这些拦阻。我就求你来提醒我们，在我们接下来这很短短的默想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哪些拦阻，我就求你来提醒我们。老我的私欲在捆绑我们，我们凡事我们喜欢自己做主，我们不喜欢你来做主。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凡事喜欢从自己的利益来考量，我们不愿意舍己来爱我们身边你所赐给我们的并不可爱的。我们没有遵行你的命令，我们有私欲的拦阻，我就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也有不信的拦阻，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哪些不信的拦阻。 我们因为信心不够，我们不愿意来遵行你的命令，我们不愿意来顺服你的带领。我就求你饶恕我们。我们因为不信的拦阻，我们不愿意来彼此饶恕，我们不愿意来彼此相爱。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因为一些矛盾造成教会的损害，主啊，这是出于我们对你的不信。我们不相信主啊，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你的爱可以胜过一切。我们低估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还靠自己的血气去征战。主啊，就求你大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靠，主，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连接。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那里面得到真爱的自由，从你那里得到真爱的能力，从你那里得到真爱的动力。主啊，就求你能够赐给我们力量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顺服爱你，舍己爱人。我们就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让我们在2022年在爱上有突破，在爱上可以更多的来经历到你的能力，经历到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好，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站立。愿我们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靠着主的宝血来活出我们真爱的生命。我们把这首诗歌将我们最好的献于主，作为今天信息的回应。
将你最好的献于青春的力量，将你纯洁如新心灵，重新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紧紧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请坐。
大家请坐哈。今天是主日圣餐哈，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的教会都是要领这个圣餐啊。什么人可以领圣餐呢？就是主的门徒啊。我们教会的定义就是要信而受洗的人啊，就是可以领圣餐。如果你的还没有领到圣餐的话，请你从座位上举起手来啊，让服侍的同工可以看到。 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啊，我们根据主的教导，我们会有一个很短的反省的时间啊。哥林多书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请在座的和线上的主的门徒们，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的罪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通过与他来连接啊，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来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有一段静默的时间，反省的时间。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把自己的罪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立约的血已经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求你洁净，让我们能够以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来领你赐给我们的圣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按照 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饼。这个我先读一段这个经文。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的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饼，是主的身体。我们一起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血。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爱，让你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你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爱人的能力不够，我们有罪恶的拦阻，有老我私欲的拦阻，有不信的拦阻，主，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就求你大能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想起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愿意效法你为我们所做的榜样，爱神爱人的榜样，让我们在从一点一滴开始，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让我们来爱神爱人，让我们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教会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主啊，就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刚才领用圣餐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